欢迎来到浩国月报朗读版。以下文章题目是塞默尔维斯反射效应，作者晓然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人，一种是为了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不计代价地奋斗，甚至乎牺牲性命，而另一种呢，他是能够为一己的私利，哪怕只是流俗虚名，亦都无动于衷地置人于死地。匈牙利医生塞默尔维斯是前者，他在1850年代发现了产褥液的感染源，并且竭力地说服医生界在手术之前要洗手，但是却因此被当时的医界围攻，权威排挤，他年仅47岁就在抑郁不平当中冤屈而死。这个究竟是命运的悲剧，抑或是人生的选择呢？他本来遵从父亲的要求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学院，将会成为法官或者律师，但是在偶然的一次机会，他翻看了医学院学生的教科书，然后就改变了他的主意。他认为救死扶伤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生活，悲剧的序幕是否从此拉开呢？在博士毕业之后，就到了维也纳总医院任产科医生。如果不改专业，他是否就不会有后来的多舛的人生？其实即使成为医生，他依然可以逃过厄运，只要好像其他的产科医生那样，对高居不下的产褥热发病率听之而任之就可以了。要知道欧洲大陆医生对这个流行病一筹莫展，哪个都没有意识到病因就是由接触感染而来的。但是塞默尔维斯做了相反的选择，他认为因产褥而濒临死亡妇女的哭声比我内心的声音更加响亮，我的心灵试图让我陷入真相。没人不怕逆世而动带来的压力，但是总有些人会因他人的绝望而痛苦，最终豁出了自己。塞默尔维斯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将坚持真理的信念化为拯救生命的行动，大胆地宣扬人哋甚至乎不敢思考的事情，要求医生产检之前先用消毒液清洗双手，来到挽救孕妇和新生命的生命。实践证明，消毒洗手法大幅降低了产褥液的死亡率，但是在微生物学细菌理论尚未占一席位的时代，单凭塞默尔维斯一个人是没办法打破医学界因循的旧观念。他在书中说，我原本要让真理穿过时间来到打通他的道路，然而13年已过，我的期望还没有得到实现，命运选择了我作真理的代表，坚持是我不可规避的义务，我觉得保持沉默是一种罪恶。即使只有一个人讲出来，甚至乎没有人讲出来，真相依旧是真相，他毫不妥协地对抗着整个世界，抛弃了社会习俗、私人的友谊、个人的野心，单单是为了免于妇产业威胁的生命。1862年他发表长达92页的致妇科教授公开信，激愤地指责妇产科医生是屠杀妇女的参与者，呼吁举行妇产科医生会议，为了讨论 產育期發燒提供論壇，但是他未能如願，也都沒有等到他的洗手預防病原體傳播理論被接受那天。在十幾年之後，巴斯德、李斯特等人通過實驗證明細菌微生物致病。真正的無知不是知識的缺乏，而是拒絕獲取知識。無論誰是誰非，只有一起努力才能夠接近真理。1897年在德國婦科醫學會會議上，塞默爾維斯的發現成為最重要的科學事件。在1908年維也納婦產科診所門前，塞默爾維斯的浮雕揭幕，醫學新時代開始了。他的悲劇引申出一個專有的名詞，就是塞默爾維斯反射效應，用來隱喻某一種人類的行為，因為新知識和根深蒂固的規條、信念和範例互相矛盾，因而固執地加以拒絕。後來的人更加批評他的導師拒絕接受新知識，又迫害新知識的發現者，將塞默爾維斯驅逐出維也納總醫院的產科，寫到19世紀最偉大成就之一的發現是遲了20年。這20年期間，有多少本來可以不必枉死的生命喪失了呢？但是這些又豈是一個權威者的罪過呢？英國的哲學家和科學家培根曾經這樣說，使人類寧願相信謬誤而不熱愛真理的原因，除了由於探索真理是艱苦，而且由於謬誤更加迎合人類某一些嚴重的天性。塞默爾維斯就是撕下這個天性面紗的人。他說，無論多麼痛苦，無論會有怎樣壓力的感覺，解藥並不是在於否認，必須讓所有有關的人士知道真相。揭示真相，捍衛真理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亦不管在什麼年代，都沒有輕鬆的路可以走的。除了極少數的人，多數的人需一次又一次地穿過被死亡陰影所籠罩的幽暗山谷。塞默爾維斯顯然就是被犧牲的多數人中的一個。1954年世界外科醫生聯合會在芝加哥總部為歷史上10位大醫生建立了紀念館，塞默爾維斯列為其中之一。世界上多個國家分別製作共9部關於他的電影，從醫生到尋常百姓，亦已經將洗手作為起碼的衛生習慣，特別是在新冠病毒泛濫的時候，洗手更加成為不可缺少的防疫手段。他的冤屈已得超雪，功績也都彪炳了史冊，然而世界仍然一如既往，不曾停止過忘恩負義、恩將仇報、釘死或者燒死施恩者的悲劇頻頻發生。在地球上的70億人口當中，有多少人口裡承認、心裡相信宇宙萬物是由創始成宗的造物主而來呢？上帝的獨生聖子道成肉身，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，人卻不承認他。他是天上降下的生命之糧，可以賜給我們永生，人卻不接受他。 人所做的就是将他钉上十字架。救世之主不是用番碱水洗净我们双手，而是用自己的血洗净我们身上所有的罪。他作了多人的赎价，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。这样我们应当怎样回应这位甘心情愿为羊舍命的好牧人呢？以上文章题目是塞默尔·维斯反射效应，作者晓然，我是文子文，多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朗读版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